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岛平原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心是吧，新华侨生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生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火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杰德、小薇、晴晴等一众新晋主持人共同为您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第一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在新西兰《中国商业圆桌会》季刊发表署名文章，15五规划如何改变中国汇集世界。今日陈世杰总领事在新西兰中国商业圆桌会季刊发表署名文章，15五规划如何改变中国汇集世界。
文章指出，15五规划不仅是一幅擘画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也是亿万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行动指南，更是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中国方案。从15五规划的施工图中，世界看到一个以创新引领、绿色为底、人民为本、合作共赢的中国。
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与包括新西兰在内的世界各国携手努力，共同开辟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不断前行。新西兰中国商业圆桌会成立于2018年，致力于促进新西兰企业对华经贸合作。该组织会员包括嘉沛、恒天然、银爵农场、A2牛奶等知名新西兰企业。
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B01 大陆两岸第一篇文章，四个关键字，看中国外贸亮眼成绩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14日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
一是规模稳，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从月度看连续四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二是动力新，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 56.6%。 AI 眼镜、 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
三是主体活，我国企业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持续在全球拓展合作空间，寻找合作伙伴，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广。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有26.7万家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这些企业合计进出口增长 22.6%， 在外贸总值中占比近70%。
四是内外融，我国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不断促进与经贸伙伴的共同发展。上半年我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 28.1%， 占外贸比重提升至 46.5%， 综合保税区充分发挥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独特功能和政策集成优势。上半年进出口4.34万亿元，增长 28.2%。
总体来看，我国上半年外贸取得了亮眼成绩，同时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正在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的压力，经济增长前景趋转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世界经济增长将由去年的 3.5%放缓至今年的 3%， 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增速也将由去年的 5% 放缓至今年的 3.5%。 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有望保持下去。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 B02国际视野第一篇文章，美国媒体文章，为什么这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棋盘游戏大富翁新推出的特别版本揭示了一个行业现实，在美国本土制造商品有多举步维艰。
这款游戏由 WS 游戏公司负责销售，和绝大多数玩具厂商一样，该公司旗下高端桌游基本都在中国生产。去年公司收到一笔7位数的关税账单打击后，公司首席执行官乔纳森·席尔瓦决定看看在美国本土生产桌游是否还有盈利空间。可这场本土化生产试验开局就差点寸步难行，找不到生产骰子的本土厂商，最终席尔瓦只能依靠进口骰子。
其余配件虽然找到了美国本土供应商，但过程一波三折，光是对接协调分散在美国各地的多家供应商就耗费了1年多时间。这款特别版本因此错过了销售旺季的前半段，且本土生产成本至少是在中国生产的2倍。席尔瓦表示，如果我在中国下订单，所有配套工序、生产资源都能在同一家工厂一站式搞定，单单这一款产品我们就投入了过量的人力与时间， 才将其勉强推向市场。
为什么这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事实上，美国市面上近80%玩具与桌游均为中国制造，这并非偶然。中国历经数十年搭建起完备的工厂生态系统，不仅能产出成品，各类配套专用零部件也能一站式供给。美国玩具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格雷格·埃亨表示，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把生产线迁回美国或是转移至其他国家的计划，实操起来远没有听上去那么简单。
眼下希尔瓦正全力推广这款美国本土制造的桌游，但公司其余桌游依旧在中国生产，且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改变。他目前正等候一批从中国发货价值约600万美元的桌游，用以备战即将到来的假日销售季。
让我们来看中心时报版号 B02 国际视野版面第二篇文章，预订量暴增100%，澳大利亚游客忘掉日本投向中国。过去几年，日本一直是澳大利亚游客最热门的亚洲旅行目的地之一，但如今更多澳大利亚游客开始寻找新的亚洲目的地，中国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新选择。
据澳大利亚媒体 Nine News 网站7月13日报道，旅游搜索平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游客对中国的航班搜索量同比增长44%，增幅超过日本。同时，专注亚洲旅游的澳大利亚旅行社表示，今年以来，中国旅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00%。
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旅游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澳大利亚游客赴中国访问次数也增长了16.5%。报道指出，中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隐藏目的地，但长期以来，相比日本、巴厘岛等热门亚洲旅游地，中国并没有出现在许多澳大利亚游客的首选名单中，而现在这一情况正在改变。
为什么越来越多澳大利亚人开始考虑中国？报道认为，价格相对实惠，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有直飞航班，以及丰富多样的文化和自然景观，是推动赴华旅游升温的重要因素。
Rendezvous Tours 澳大利亚公司董事总经理西蒙贝尔表示，中国旅游需求增长源于人们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认知变化，随着中国在海外的曝光度增加，越来越多游客希望亲自体验这个国家，这种日益增加的可见度正在激发澳大利亚游客的好奇心。
报道还提到，中国吸引的不只是首次到访游客，一些曾经去过中国的游客也开始搜索更多非传统路线。对于不少澳大利亚游客而言，中国的吸引力在于其多元化，从北京的长城、西安的兵马俑，到上海这样的国际都市，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山水景观，到海南的海滩度假区，中国提供了与日本、东南亚不同的旅游体验。
一名来自墨尔本的澳大利亚游客肖恩，过去20年因工作原因曾50多次前往中国。他表示，中国幅员辽阔，文化丰富，即使多次访问，仍然有新的地方值得探索。他特别推荐首次赴华游客前往上海，从外滩的建筑到世界级的餐厅，再到南京路的商场，上海能够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推动澳大利亚游客赴华增加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近年来推出的免签政策。自2024年起，澳大利亚游客赴中国短期旅行无需提前申请签证，最多可免签停留15天，这项措施被认为有效降低了旅游门槛。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心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中心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心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 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心时报。
聚焦一周热点，纵览文体风云， FM89.0 新华侨生文体杂谈，文化娱乐体育一网打尽，听我们聊热文，说观点，品趣味，洞悉世界精彩，文体杂谈等您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这里是每周二准时和你见面的文体杂谈，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过去这一周，体坛战火纷飞，文化盛宴不断，从世界杯四强诞生到温网绿茵收官，从惠灵顿的全黑队到奥克兰的中国当代艺术展，精彩内容一个接一个。
没错，今晚我们就挑几个最有分量的热点和听众朋友们好好聊一聊。小薇，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第一个话题，不用说，必须是在北美掀起高潮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
这一周的四场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最终阿根廷、英格兰、西班牙、法国这四支球队晋级半决赛。有意思的是，这恰恰是目前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四强对决名副其实的世界顶级。
先说7月10日率先打响的两场，法国队2-0干净利落拿下摩洛哥，姆巴佩一脚精彩的兜射打破僵局，登贝莱随即远射扩大比分，法国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晋级半决赛的球队。
法国的晋级路径很扎实，从小组赛到淘汰赛几乎没给对手太多机会，他们的下一场半决赛对手是西班牙。
西班牙在同一天以2-1逆转击败比利时，晋级之路更是戏剧性十足。比利时由德凯特拉雷头球扳平后，眼看比赛就要进入加时，结果第87分钟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在门前补射完成绝杀，这是梅里诺连续第二场在淘汰赛打入制胜球，西班牙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四强。
法国对西班牙，两支欧洲拉丁派的代表将在半决赛上演技术流对决，这场比赛我觉得很可能会踢到加时甚至点球，两个队的控球能力都太强了。
再来看看7月11日的另外两场，阿根廷对阵瑞士，最终经过加时赛3-1晋级，梅西在这场比赛完成了一次助攻，由此登顶世界杯历史助攻榜。
梅西这个记录太不可思议了，从2006年到现在整整20年世界杯征程，他的竞技状态保持得太好，阿尔瓦雷斯和劳塔罗在加时阶段各进一球，阿根廷目前已经六连胜，连续12场不败。
最后是英格兰对挪威，堪称本轮最扣人心弦的一场，哈兰德先拔头筹为挪威取得领先，随后贝林厄姆在半场结束前轰出一脚世界波扳平比分，眼看比赛就要进入加时，第93分钟帕尔默完成独秒绝杀，英格兰2-1晋级。
这场比赛的结果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哈兰德家族赛后公开炮轰裁判，认为比赛中有几次关键判罚对挪威不利，但无论如何，英格兰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四强，贝林厄姆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
于是本届世界杯半决赛的对阵正式确定为阿根廷对阵英格兰，这是南美和欧洲两大豪门的碰撞，而且两队在大赛历史上恩怨深厚，光这个对阵本身就值回票价。
另一场是西班牙对阵法国，两支欧洲拉丁派的顶级对决，半决赛将在7月14日和15日进行，换句话说，我们今晚节目播出的时候，有些听众可能正在熬夜等着看直播呢。
说到新西兰球迷最关心的全白队，虽然小组赛已经出局，但能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看到新西兰队的身影本身就值得骄傲。足协已经表示要加大青训投入，争取在未来几届世界杯上有更好的表现。
全白队的进步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新西兰年轻球员开始在欧洲俱乐部获得出场机会，这对于国家队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好，世界杯先聊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足球场转向草地网球场。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这个周末正式收官，女单决赛在7月11日率先打响，21岁的捷克球员琳达·诺斯科娃以6-2、5-7、6-3击败同胞穆霍娃，夺得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冠军。
诺斯科娃太年轻了，21岁捧起玫瑰露水盘，此前他在法网和美网的表现都不算特别突出，这次在草地上突然爆发，确实给网坛带来了一个惊喜的名字。
穆霍娃也不容易，他在半决赛中三盘战胜了高福，可惜决赛中差了一口气。不过穆霍娃也没有空手而归，他在女双决赛中和搭档一起捧杯，某种程度上也是完成了一次救赎。
男单决赛在7月12日上演，这是一场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之间的巅峰对话。最终意大利的辛纳在3小时46分钟的激战后，以6-7、7-6、6-3、6-4逆转击败德国选手兹维列夫，成功卫冕温网男单冠军。
这场决赛含金量太高了，兹维列夫刚刚在法网夺冠，士气正盛，第一盘抢七也先下一城，但辛纳从第二盘开始调整节奏，底线对攻越来越稳，后两盘几乎没给兹维列夫任何破发机会。
辛纳实现了温网男单背靠背卫冕，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5座大满贯奖杯。从硬的到红土再到草地，辛纳证明了自己是当今网坛最全面的球员。我记得他在半决赛直落三盘淘汰了德约科维奇，状态确实惊人。
说到最让华人听众兴奋的消息，那一定是女双冠军。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以6-3、7-5击败二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夺得温网女双桂冠。
这太令人振奋了，郭涵玉成为继彭帅之后第二位夺得温网女双冠军的中国球员，也是公开赛年代第6位捧起大满贯女双奖杯的中国网协选手。28岁的他用7年时间从大运会冠军走到了温布尔登的冠军领奖台上。
郭涵玉的故事特别励志，他的身体条件在职业网坛并不出众，但靠着过硬的技术和对网球的热爱走到了今天。夺冠后他激动落泪，说感谢搭档从赛季初选择了他，也感谢搭档始终信任他。
姆拉德诺维奇也特别感人，他自己去年因为伤病几乎毁了整个赛季，今年复出时没有任何排名，是郭涵玉毫不犹豫答应和他搭档，才有了今天这段中法组合在温布尔登登顶的佳话。
而且这对组合在本届温网联客一号和二号种子含金量毋庸置疑，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给郭涵玉发来贺信，说他的夺冠对中国青少年网球选手是巨大的激励，榜样就在身边，只要坚持热爱和拼搏，总会有一片天地属于你。
说到新西兰网球，鲁宾斯泰瑟姆在前几轮虽然出局，但能在大满贯正赛中和世界顶尖选手交手，每一次都是宝贵的积累，我们期待他和更多新西兰球员在未来大满贯赛场上的表现。
好，温网草地上的优雅我们告一段落，接下来聊聊新西兰本地最热门的体育话题，全黑队。
7月11日，全黑队在惠灵顿 HNRY 体育场迎来了国家锦标赛第二轮，对阵意大利队。上一周全黑队在基督城34-32险胜法国，这一场面对意大利，所有人都在期待一场更从容的胜利。
结果上半场打得并不顺利，意大利队上来就由梅农切洛完成首开纪录的达阵，全黑队半场结束时仅以14-10微弱领先，但下半场风云突变，全黑队连下四阵，最终以47-17大比分获胜。
这场比赛最大的亮点毫无疑问是威尔·乔丹，他完成了帽子戏法，三记达阵将个人国家队达阵总数提升到50个，正式超越道格·豪利特，成为全黑队史第一达阵手。
威尔·乔丹才打了56场国家队比赛就拿下50个达阵，这个效率太恐怖了。赛后他在场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全场的球迷也起立为他鼓掌。 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注定载入新西兰橄榄球史册。
除了乔丹之外，半卫罗伊加德、前锋达里、德格鲁特和瓦伊也都有达阵入账。新帅戴夫、雷尼带队两连胜，国家锦标赛目前排名榜首，磨合的效果比很多人预期的要好。
但对于全黑队来说，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7月18日，也就是这个周六，全黑队将在奥克兰伊甸园球场迎战爱尔兰队。爱尔兰这几年一直是世界排名前列的强队，而且在伊甸园球场，全黑队有着52场不败的传奇记录。
伊甸园人称堡垒，爱尔兰队从来没有在这里赢过球，但今年爱尔兰状态正佳，全黑队又处于新帅新体系的磨合期，这场比赛绝对火花四溅。在奥克兰的听众朋友们，7月18日晚上7点10分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
好，体育部分我们聊得够多了，接下来说说国内娱乐圈。这个暑期档可是相当热闹，截至7月13日，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30亿人民币。
最大的爆款莫过于7月11日上映的周星驰新作《功夫女足》，上映仅仅3天票房就突破6亿，打破了中国影史9项纪录，包括暑期档首映日场次纪录和喜剧片单日票房纪录。
周星驰时隔7年在执导筒，而且是时隔25年重拾功夫加体育的 IP。从少林足球到功夫女足，讲的是中国女足队员征战至尊无敌杯的热血逆袭故事。女主角雪野也成为了新一任星女郎。
另外一部现象级影片是给阿妈的情书，导演蓝宏春的潮汕三部曲收官之作，豆瓣评分高达 9.3， 累计票房已经接近20亿。这部片在新加坡累计票房突破200万新元，成为今年新加坡亚洲电影票房冠军。
给阿妈的情书讲的是祖孙情，非常细腻感人，很多海外华人看完都说看哭了，因为片子里的阿妈让人想起自己的奶奶。这种跨文化的情感共鸣，能让在新西兰长大的华裔后代也感受到那份来自故乡的温度。
接下来还有不少值得期待的新片，张若楠和金靖主演的闺蜜友情片《想你了》提档到7月17日，福曼八仙7月24日上映，历史战争片《澎湖海战》7月25日上映。暑期档下半场还有不少看点。
说到动画片，暑期档里还有《玩具总动员5》和《小黄人与大怪兽》也在热映。对于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说，电影院绝对是冬日假期的一个好去处。
好，最后我们把目光回到新西兰本地。这一周正好是毛利新年 Maturity 的庆祝周期，全国各地有很多精彩的文化活动。小薇，你关注到了什么？
惠灵顿海滨从7月9日到12日举办了 Maturity Ahika 活动，整整4个晚上，有火焰装置、投影表演、现场音乐和毛利传统美食，而且完全免费。每天晚上7点45分还有一个特别的纪念仪式，把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写下来投入火焰中，让思念随着火焰升上星空。
这个仪式感太美了。Maturity 的核心意义就是纪念逝者，庆祝团聚，展望未来。惠灵顿市长说， Maturity 是新西兰独有的方式，让我们认识到从祖先那里传下来的知识和文化。对新移民和华人社区来说，这也是了解毛利文化融入新西兰的一个很好的入口。
另外，惠灵顿还举办了 Maturity Nights 系列活动，连续4晚在不同地点展开，有 Holly Smith 的演出、喜剧表演、视觉艺术展。7月12日在 Michael Fowler Center 还有 Wyata Anthems 音乐会， Orchestra Wellington 和新锐音乐人合作致敬毛利语歌曲。
说到艺术展，奥克兰美术馆正在举办的大型展览《永远的明天：中国艺术进行时》也值得特别推荐。这个展览从5月持续到8月，展出了艾薇薇、徐冰、徐震、杨福东等40多位中国艺术家的67件作品。
这个展览真的非常值得一看，它通过雕塑、摄影、数字艺术等形式，展现了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从农村到城市， 从传统到现代，从工业大国到全球强国，这些作品让新西兰观众看到一个立体复杂的当代中国。
而且奥克兰美术馆贴心地提供了普通话导览服务，每周六上午11:30都有中文导览。对于想深入了解当代艺术但担心语言障碍的华人朋友来说，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票价也很合理，新西兰居民成人27.5块，12岁以下儿童免费。冬天找一天去美术馆感受一下当代中国艺术的魅力，是个很不错的周末安排。
好，不知不觉又快聊满了，让我们快速总结一下本期内容。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全部结束，阿根廷、英格兰、西班牙、法国组成超级四强，半决赛即将上演。温网今年新纳卫冕男单，洛斯科娃首夺女单，郭涵玉搭档姆拉德诺维奇夺得女双冠军，全黑队47-17大胜意大利，威尔、乔丹成为队史第一打阵手。本周六将在伊甸园迎战爱尔兰，中国暑期档票房突破30亿，功夫女足和给阿妈的情书领跑，新西兰各地庆祝 Matt Ricky 毛利新年，惠灵顿 Ahika 活动精彩纷呈，奥克兰美术馆中国当代艺术大展值得一游。
信息量还是一如既往的大，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这些话题有自己的看法，欢迎通过电台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你觉得世界杯四强谁最有冠军相？辛纳能不能延续霸主地位？功夫女足你看了没？都来和我们聊聊。
也欢迎大家推荐下周想聊的热点。世界杯半决赛和决赛马上就到了，全黑队迎战爱尔兰，暑期当更多新片上映，下周肯定还有更多精彩等着我们。
以上就是本期文体杂谈的全部内容，我是小薇。
我是杰德，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 FM89.0 不见不散。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的世界。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晴晴，欢迎回到 FM89.0 新西兰汉密尔顿新华侨生广播电台。今晚的光影随行又和大家见面了。汉密尔顿的冬天啊，天黑得早，风也冷，走在路上总忍不住缩紧外套，加快脚步。但你知道吗？越是这样的夜晚，越需要一点光。今晚我要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就是一部关于光的电影，那些从放映机里投射出来的光，那些在银幕上闪烁的光，还有那些藏在心底照亮整个人生的光。这部电影叫天堂电影院，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1988年的作品，他拿过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在豆瓣网上长期保持着 9.2 的高分，在全球无数影迷心中，它不是最好看的电影之一，而是最让人想走进电影院的那一部。接下来，先让我们一起走进它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意大利南部小镇萨尔卡。这个小镇不大，广场上有一座破旧的电影院，叫天堂电影院。它是全镇人唯一的娱乐，农民、渔民、小孩、老人，每个人都在这里找到欢笑和逃避。影院的放映员是一个叫阿尔弗雷多的中年男人，他从年轻时就开始放电影，一辈子没离开过放映室，手指上全是烧焦的痕迹，因为早期胶片易燃，换片时稍不小心就会着火。天堂电影院有一个规矩，镇上的神父每次新片上映前都要先审片，凡是接吻的镜头、女人露腿的画面，统统摇铃标记，必须剪掉。阿尔弗雷多忠实地执行这些审查，一剪刀下去，银幕上的情侣永远在亲吻前戛然而止。观众们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在那个年代，这就是小镇生活的日常。 多多是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古灵精怪，对电影着了迷。他偷偷溜进放映室，捡那些被剪掉的胶片碎片，藏在家里当宝贝。他缠着阿尔弗雷多学放映，起初老放映员嫌他烦，但渐渐的，两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超越年龄的深厚情谊。阿尔弗雷多像父亲一样守护多多，教他手艺，也教他人生的道理。一次惨烈的电影院火灾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天堂电影院在一场大火中烧毁，阿尔弗雷多被严重烧伤，双目失明。多多为他重建了影院，这一次没有神父审查，没有剪刀删减，银幕上终于出现了完整的亲吻镜头，全镇观众第一次看到两个人真正的拥吻，电影院里爆发出掌声和欢呼。这不仅仅是一个电影审查的故事，这是关于一个封闭小镇第一次被真实情感照亮的瞬间。多多长大后，爱上了一个叫艾莲娜的女孩，银行家的女儿，美丽而优雅，和多多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阶层鸿沟。他们相爱，却被迫分离。阿尔弗雷多知道，多多如果继续留在这个小镇，天赋和热情都会被吞没。于是他做了一个残酷却伟大的决定，亲手劝多多离开。他告诉多多，不要回头，不要回来。如果你回来，我不会给你开门。我不要你来看我，我要你去看世界。多多走了。他坐上火车，穿过小镇的街道，离开萨尔卡，离开意大利，去了罗马。30年没有回来。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30年后，多多已经是罗马的一位著名电影导演。他拍了很多片子，得了奖，成了名人。但他的生活并不完满，事业成功，感情却始终漂泊。他没有结婚，没有安定，像是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了电影里，却忘了生活本身。一天深夜，他接到母亲的电话，阿尔弗雷多去世了。多多回到了萨尔卡。小镇变了，天堂电影院也变了，它已经破败不堪，被政府定为拆迁对象，要改成停车场。多多走进那座他童年时无数次出入的电影院，灰尘、锈迹、空荡荡的座椅，一切都是物是人非的写照。他见到年迈的母亲，见到从前暗恋的艾莲娜，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有了女儿。两人重逢，旧情涌上心头，短暂的相处之后，又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葬礼那天，小镇的老人、女人、孩子们都来了，他们站在天堂电影院门口，沉默地看着这座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建筑被拆除。推土机推倒了墙壁，银幕碎裂，胶片在灰尘中卷曲。一个人的一生，一座小镇的欢乐，就这样灰飞烟灭。但阿尔弗雷多留给多多最后一份礼物，那是一盒胶片，阿尔弗雷多生前把所有当年被神父剪掉的镜头一段一段重新拼接在一起。多多坐在罗马的放映室里独自观看，银幕上出现了一对情侣接吻，另一对情侣接吻，再一对，再一对，接吻的镜头一个接一个的闪过，每一帧都是当年被禁止的真实情感，每一帧都是阿尔弗雷多替多多珍藏的温柔。多多看着银幕，泪流满面。他终于明白，阿尔弗雷多不只是教他放电影，而是替他保管了所有他离开小镇后永远无法再拥有的东西，初恋、故乡、纯真，以及那个小镇电影院里每一束照亮暗夜的光。那一刻，整个电影史最动人的结尾之一就这样定格了。说完故事，我们来聊聊这部电影的灵魂，导演托纳多雷和他的团队。朱塞佩·托纳多雷1956年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莫附近的小镇，他从小就在小镇电影院里看电影，那些经历后来变成了天堂电影院最真实的素材。他的作品不多，但每一部都堪称精品，《 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这三部被称为托纳多雷的回归三部曲，每一部都以西西里岛为背景，讲述一个人在封闭环境中成长、出走、回归的故事。他的镜头总是温暖的、怀旧的，带着一种对故乡既眷恋又不得不离开的复杂情感。音乐方面，为本片配乐的是意大利传奇作曲家埃尼奥·莫里科内。这个名字你可能不熟悉，但他的音乐你一定听过，《海上钢琴师》里那段如海浪起伏的钢琴旋律，《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那个温柔又忧伤的主题曲，还有这部天堂电影院里那段最经典的爱情主题，钢琴和弦乐交织，旋律简单却深情，每当响起，就仿佛把人带回那座破旧而温暖的小镇影院。莫里科内一生为超过500部电影配乐，2020年去世，享年91岁。他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配乐大师之一，而天堂电影院的主题曲是他被翻奏、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作品。演员阵容方面，老放映员阿尔弗雷多由法国演员菲利普·诺瓦雷饰演。他是法国国宝级的演员，台词功底极深，一双眼睛里仿佛藏着整个世纪的沧桑。在影片中，他从失明后坐在放映室里听多多说话的那几个镜头，几乎不需要台词，光是那个侧脸，那个微微抬头的动作，就足以让你感受到一个老人用尽一生守护一个孩子的深情。多多成年后的角色由法国演员马克·莱奥纳尔迪饰演，少年多多由萨尔瓦托雷·卡肖饰演。这个小男孩的古灵精怪和调皮，让整部电影的前半段充满生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阿尔弗雷多的那句经典台词，生活不是电影，生活比电影难得多，不是剧本里写的，而是诺瓦雷在拍摄时即兴说出来的。他后来成了整部电影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也成了无数人面对困境时的自我提醒。天堂电影院为什么能成为经典？我想，首先是因为他把电影拍出了前所未有的温度。这不仅仅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它是一部关于人为什么要看电影的电影。托纳多雷用整部影片告诉我们，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的年代，小镇上的人们走进电影院，不是因为消遣，而是因为那是他们唯一能看到另一个世界的窗口。农民在银幕上看到了大海，渔民看到了城市的灯火，孩子们看到了爱情的样子，老人看到了自己年轻时没能拥有的生活。电影对他们来说，不是娱乐，而是救赎。而阿尔弗雷多剪掉亲吻镜头的行为，表面上是服从审查，实际上也象征了一种封闭社会对真实情感的压抑。当新影院建成后，完整的亲吻画面终于出现在银幕上，小镇观众的掌声和欢呼，那个瞬间，不仅仅是电影审查的终结，更是一个封闭世界被真实打开的隐喻。其次，影片关于离开的主题，深深触动了每一个曾经离家的人。阿尔弗雷多不让多多回头，甚至说我不会给你开门，这听起来冷酷，实则是最深沉的爱。他知道，多多如果留下，最多成为一个小镇放映员，永远重复他的人生。但如果走出去，他可能成为照亮别人生命的电影导演。所以，他用最决绝的方式，斩断了多多回头的可能性。这让我想到我们自己。我们离开了故乡，漂洋过海来到新西兰。出发的时候，也有人告诉我们，往前走，不要回头。不是不爱故乡，而是知道，只有走出去，才能活出更大的自己。但和多多一样，我们心里也永远留着一座天堂电影院，那个承载了童年笑声和初恋记忆的地方，那个我们再也回不去却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 第三，影片的结尾堪称影史最经典之一。阿尔弗雷多留给多多的那盒被剪掉的亲吻胶片，在银幕上一个接一个的闪过，每一段接吻都是不同年代、不同电影的画面，它们被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段无声的、纯粹的情感蒙太奇。没有台词，没有解释，只有一双恋人拥抱的画面反复出现。多多看着银幕泪流满面，观众在银幕外也泪流满面。这个结尾告诉我们，被禁止的、被剪掉的、被遗忘的并不会消失，他们会被某个人珍藏，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重新照亮你的生命。这个结尾之所以如此动人，还有一个制作层面的故事。托纳多雷最初拍摄了一个更长版本的结尾，多多回到小镇后重逢艾莲娜，两人有一段完整的重逢和告别，但制片人认为这部分太长，节奏拖沓，最终剪掉了。结果保留的那个短版结尾，多多独自坐在放映室看胶片，泪流满面，反而成了影史上最具冲击力的结尾之一。有时候删减本身就是一种创作。最后我想说说它为什么值得你在今晚或者这个周末重新打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堂电影院，它可能不是一座真正的影院，它可能是一条走了无数次的街，一间放学后躲进去的小书屋，一台外婆家就电视上播的动画片，或者一个你已经离开的城市里某个再也回不去的角落。但无论它是什么，它都在你的记忆里发着光，就像阿尔弗雷多的放映机发出的那束光，穿过黑暗的放映室，照亮一块粗糙的银幕，也照亮了坐在黑暗中的每一个人。晴晴自己第一次看天堂电影院是在大学的时候，那天晚上看完，我走出宿舍，外面的路灯昏黄，空气微凉，我忽然觉得那些路灯也像是小小的放映机，把光投在每一个走过的人身上。从此以后，每次走进电影院，坐在黑暗中等待银幕亮起的那一刻，我都会想起多多和阿尔弗雷多，想起那个坐在放映室里用一辈子守护一束光的老放映员。这部电影告诉我们，电影不只是娱乐，也不只是艺术，它是一种陪伴。在最黑暗的时刻，银幕上亮起的光可能就是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阿尔弗雷多用一盒胶片告诉多多，被剪掉的人生片段不会消失，被遗忘的温柔会被珍藏。而你呢？你珍藏的那盒胶片是什么？在这个南半球的冬夜，如果你正独自坐在家里，不妨打开天堂电影院，让它那束穿越30年的光，穿过银幕，穿过时间，也穿过你心中那座早已拆除却永远亮着的天堂电影院，照亮你今晚的路。如果你还没看过天堂电影院，我真诚地把它推荐给你。如果你已经看过，也许今晚再看一次，你会发现那个坐在放映室里默默守护你的阿尔弗雷多其实一直都在你心里。好了，今晚的光影随行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晴晴。愿每一部电影都能陪你走过一段路，愿每一束光都能照亮你心中的天堂电影院。我们下周二晚 FM89.0 新华侨生不见不散。如果你也喜欢今晚的推荐，欢迎在节目结束后给我们留言。如果你有自己的电影想听，也可以告诉我，我们下周一起聊。晚安。
您现在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心地带，东经 175.28, 南纬 37.79, 我们带您纵览一周本地新闻。这里是 FM89.0 中文广播。你好，怀卡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陈涛。
大家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你好怀卡托。
每周二晚上，我们都会和你聊聊汉密尔顿和怀卡托地区过去一周发生的大事小情。
陈涛，这周天气还挺有意思的。你看周初的时候，汉密尔顿还比较干爽，到了周四和周五就雨势连连了。
没错，气象局在7月10号对科罗曼德尔和怀卡托地区发布了橙色暴雨预警，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不过到了周末雨势减弱，周六周日气温回升到13到15度，算是入冬以来比较惬意的一个周末了。
现在是新西兰的深冬，早晚还是挺冷的。未来一周，汉密尔顿的最低气温还是在6到8度左右，白天气温12到15度。大家早上出门记得多穿点，车窗结霜的话提前发动车子暖一暖。
好了，天气说完，咱们进入正题。过去这一周，怀卡托地区可真是事情不少。
陈涛，本周最让人关注的应该就是7月9号发生在汉密尔顿查特维尔区的严重枪击事件了吧？
对，7月9号傍晚6点40分左右，武装警察封锁了查特维尔区贝尔蒙特大道，空中还有警用直升机在盘旋。现场有一名男子被控谋杀，据警方通报，他在逃离犯罪现场后还持枪劫持了一辆汽车。
邻居们说，当时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警方发布的安全警示帖子才知道出事了。警方呼吁居民锁好门窗，情况一度非常紧张。
这名20岁的男性嫌疑人已经在汉密尔顿地方法院出庭，获得了姓名保密令。另外，警方在后续的搜查行动中还缴获了一把泵动式霰弹枪、2万纽币现金和可卡因，可见这个案件背后的情况相当复杂。
这起事件只是过去一周汉密尔顿治安问题的一个缩影。7月9号同一天，威洛比街和米尔街交叉口还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摩托车事故，一名年轻的骑师不幸当场身亡。
说的是恩加考海利，一位非常有天赋的年轻骑师，原本第二天就要去剑桥参加比赛了，他才刚刚起步的职业生涯就这样戛然而止，真的令人唏嘘。
另外，7月10号怀卡托还发生了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警民冲突事件。一位怀卡托父亲声称自己在被捕过程中遭到了警察的殴打，整个过程被人用手机拍了下来。
视频在网上传播开来以后，警方回应说已经收到了正式投诉，正在对事件进行内部审查。这件事也引发了社区对于警方执法规范的讨论。
再说一个稍微能让人松口气的消息，7月11号汉密尔顿一家汽车旅馆发生火灾，消防队员及时赶到，成功救出了被困人员，连他养的宠物虎皮鹦鹉也被安全救了出来。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
孟月，虽然治安新闻让人心里沉甸甸的，但这周汉密尔顿其实也有很多温暖的社区活动。
没错，7月10号星期五下午，汉密尔顿市政厅在汉密尔顿湖边的伊尼斯广场举办了盛大的毛利新年庆典 Manavisha Matariki。
这个活动从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现场有现场音乐表演、毛利战舞、美食餐车和手工艺市集，市政厅还贴心地安排了免费公交接送。
陈涛，你知道吗？ Matariki 卯星团升起标志着毛利新年的开始，这是新西兰独有的文化节日。今年的庆典规模比往年都大，很多华人家庭也带着孩子去参加了。
还有7月11号和12号在克劳德兰斯会展中心举办的怀卡托美食展也特别火爆，整整2天的美食盛会汇集了本地手工食品、精酿饮品和各种创意厨房产品。
我听说不少华人也去摆摊了，有卖手工饺子的，做亚洲 Fusion 甜品的，反响都特别好。
另外还有一条有趣的消息，汉密尔顿动物园的新长颈鹿馆马上就要完工了。这个场馆高达7米，设有双层饲养员通道，是新西兰最高的长颈鹿住所。
想象一下，长颈鹿住进7米高的豪宅，这也太有排面了。据说动物园还特别设计了适合长颈鹿的冬季保暖系统，保证这些来自非洲的大家伙在怀卡托的冬天也能舒舒服服的。
说到文化，7月12号怀卡托博物馆还举办了传统毛利乐器工作坊， 教大家认识和使用图托里诺和科阿瓦乌这些古老乐器发出的声音，真的很有意义。
陈涛，这周交通方面也有几条重要消息值得跟大家说一说。
首当其冲的是汉密尔顿机场，从7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汉密尔顿机场将正式启用全身扫描仪进行旅客安检。
这个变化其实挺大的，新的全身扫描仪采用自动成像技术，能够更有效地检测出随身携带的危险物品，同时也让安检流程更顺畅更快捷。
民航局表示，汉密尔顿机场去年重新开放了翻新后的国际航站楼，时隔13年恢复了夸塔斯曼国际航线，随着旅客人数增加，升级安检设备是必要的举措。
对于不方便或者不愿意使用全身扫描仪的旅客，机场也提供了替代的安检方式，航空安全官会在现场解答疑问，大家不用担心。
另外提醒开车的朋友，从7月8号开始，怀卡托高速霍罗提乌南行匝道因路面重铺工程将关闭数周，需要绕行的司机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
还有7月12号在剑桥附近的怀卡托高速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连环相撞事故，造成交通严重延误，多人受伤，提醒大家冬季路面湿滑，开车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
在住房方面也有大消息，根据政府公布的计划，汉密尔顿今年将新建520套公屋，怀卡托地区总计582套，目前还有数百套正在规划中。
这个数字确实很可观，要知道汉密尔顿目前面临着严重的住房危机，怀卡托妇女庇护所说，因为租赁房源紧张，遭受家暴的妇女和儿童无法从安全屋搬出去，只能一直滞留在庇护所里。
还有一个好消息，汉密尔顿市中心的怀卡托地区剧院选定了新址，这个项目一旦建成，汉密尔顿将有能力承接大型巡回演出和表演，对提升城市的文化吸引力意义重大。
陈涛，这周医疗方面的新闻也让人心情沉重。
7月8号，怀卡托地区一位名叫玛利亚内霍的准妈妈在分娩过程中因子宫破裂不幸去世，她腹中的婴儿也没能活下来，这起灾难性的生产紧急事件正在接受调查。
圣约翰急救人员为他们在现场的处置进行了辩护，但无论如何，母子两条生命就这样没了，对整个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打击。
与此同时，新西兰卫生局在7月9号公布了怀卡托医院急诊科死亡事件的审查报告，报告中指出，事发当天急诊科严重人手不足，多处病房关闭，这是导致患者在等待9小时后死亡的直接原因。
急诊医学学院新西兰全国委员会主席康奈利直言，新西兰多间医院的急诊室长期处于严重超负荷状态，这不是怀卡托一家医院的问题。
这份审查报告发布后，全国性的急诊患者病情恶化升级指南正在制定中，希望能从根本上改善这个局面。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7月8号，一只本该戴嘴套的危险犬在公共场合咬伤了一名儿童，还从邻居的腿上咬下一块肉，市政府正在申请销毁这只比特犬混血犬。
养狗的朋友一定要遵守规定，危险犬只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嘴套，这不仅是为了他人，也是对自己的宠物负责。
陈涛，本周体育方面也有不少看点。
首先是7月11号，一对来自怀卡托和罗托鲁瓦的14岁少年组合在2026年 FMG 青年农民大赛中一百夺冠。
才14岁就拿下了全国青年农民的冠军，确实了不起。这个比赛考验的可不只是书本知识，还有实打实的农业技能，比如剪羊毛、开拖拉机和修篱笆等等。
新西兰未来的农业就靠这些年轻人了。另外，新西兰全黑队本周传来了好消息，汉密尔顿出身的诺亚霍瑟姆被召入国家队，他有望成为家族中第三个代表新西兰出战的运动员。
真是体育世家啊。7月8号到11号在迪阿瓦穆图还举办了夸塔斯曼五板篮球对抗赛，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男女混合队伍展开了激烈角逐。
可惜澳大利亚队横扫了全部三个级别的冠军，新西兰队这次没能拿下主场优势。不过汉密尔顿球迷的热情可是一点没减，现场气氛非常棒。
好，聊完体育，咱们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7月15号到18号，汉密尔顿以晴到多云为主，白天最高气温14到15度，夜间最低气温8到10度，整体天气不错。
特别提醒大家，7月15号开始，汉密尔顿机场启用新的全身扫描仪安检，近期要乘飞机出行的听众记得提前到达机场，以免耽误行程。
以上就是本期你好怀卡托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二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孟月。
我是陈涛。
祝大家一周愉快，注意保暖。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出品，大型原创华语普及栏目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欢迎回到中文了不得。上一期节目里，我们一起认识了中文这门语言的五大特点，学习了人、木、水这几个基础汉字，了解了中文的主谓宾结构、主题评论结构和量词，还揭开了普通话四声的秘密，最后听了三个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要继续这趟中文探索之旅，我会带大家认识古人造字的六种方法，看看汉字是怎么从简单的图画一步步变成今天复杂而美丽的文字系统。我们还会学习四个和身体部位相关的部首，掌握三个常用的动态助词，了解成语独特的四字结构，以及普通话里声调变化的规律。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二期。首先，我们来聊一聊汉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古人把汉字的构造方法总结为六书。所谓六书，就是六种造字和用字的方法，它们分别是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今天我们先重点讲前四种，这也是学习汉字最重要的四种方法。转注和假借主要是古代的用字方法，我们以后再慢慢聊。第一种，象形。象形就是照着事物的样子画出来，这是最古老的造字方法，也是汉字最本源的模样。早期的汉字就像一幅幅小图画，比如日字，甲骨文里画的是一个圆圈，中间有一点，象征太阳；月字画的是一弯新月；山字画的是三座山峰；水字中间一条主流，两边是分支和波纹；火字像跳动的火焰，上面是火苗，下面是木柴；鸟字能看到尖尖的嘴、羽毛和爪子；鱼字能看到鱼头、鱼身和鱼尾。这些字都是从自然界中直接画出来的。虽然今天的楷书已经变得很方正，但仔细观察，你依然能看出它们和原始图形的联系。象形字是汉字大厦的地基，也是我们理解汉字美感的起点。第二种，指示。指示是用抽象的符号来指示某个概念，或者在一个字的某个部位加一笔，来表示特定的意义。最典型的是上和下，这两个字在甲骨文里就是一长横做基准线，上面或下面加一短横，表示方位。非常简单，非常抽象，但意思一目了然。再比如本和末木是一棵树，如果在树的底部加一横，表示树根，这就是本，本意是树根，引申为根本、本来、基础。如果在树的顶部加一横，表示树梢，这就是末，本意是树梢，引申为末端、末尾、 不重要的部分。古人说本末倒置，就是把树根和树梢的位置放反了，比喻把主次关系弄颠倒了。还有刃字，在刀的刀刃位置加一点，表示这里是最锋利的部分。翼字在人的两臂下加两点，表示腋下，后来借作副词使用。指示字的好处是它用简单的符号就能表达抽象关系。如果说象形字是画出来的，那指示字就是指出来的。第三种，会意。会意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组合在一起，让它们的意思合起来表达一个新的意思。会意字就像一个小小的谜语，你要看懂每个部件才能明白整体的意思。比如明，左边一个日，右边一个月，太阳和月亮都能带来光明，合起来就是明亮的明。炎，两个火叠在一起，火上加火，表示炎热，火焰升腾。垒，三个石叠在一起，表示很多石头堆在一起，常用来形容人光明磊落，像石头一样坦荡坚硬。休，一个人靠在树旁边，表示休息。从，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表示跟随。众，三个人聚在一起，表示众多。林，两棵树并排，表示树林。森，三棵树叠在一起，表示森林。采，一只手在树上采摘，表示采集。你看，会意字就是靠部件之间的关系来表意。认识会意字的关键是先把组成它的每个基础字搞清楚，然后想一想它们组合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样的场景。第四种，形声。形声是汉字里最重要数量最多的一种构造方法。据统计，现代汉字中 80% 以上都是形声字。形声字由两部分组成，形旁和声旁。形旁表示这个字的意义范畴，声旁表示这个字的读音。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青字家族，青本身表示蓝色或绿色，也读青。以青为声旁，加上不同的形旁，就能造出一组读音相近、意义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字。青，三点水旁，和水有关，表示水很清澈，读音是清。晴，日字旁，和太阳有关，表示天气晴朗，读音是晴。请，言字旁，和说话有关，表示请求、邀请，读音是请。情，树心旁，和心理活动有关，表示感情、心情，读音是情。睛，木字旁，和眼睛有关，表示眼睛，读音是睛。你看，这一组字都含有青，所以读音相近或相关，但形旁不同，所以意义不同。这就是形声字的奥秘。学习汉字的时候，如果你能找到形旁和声旁，记忆效率会大大提高。再举一个例子，包字家族。抱，提手旁，用手臂为柱，是拥抱的抱，读音抱。饱，食字旁，和吃饭有关，表示吃饱了，读音饱。炮，火字旁，和火有关，表示火炮、鞭炮，读音炮。炮，三点水旁，和水有关，表示水泡、泡沫，读音泡。跑，足字旁，和脚有关，表示奔跑，读音跑。还有马字家族，妈妈、妈、妈、马头、蚂蚁，这些字的声旁都和马有关，读音都带有妈这个音，而形旁则告诉你它们分别和什么有关。所以学习形声字有一个小技巧，先认声旁猜读音，再认形旁猜意义。虽然不总是百分之百准确，因为汉字读音经过几千年变化，声旁有时会有偏差，但这仍然是非常有效的识字策略。认识了六书，我们再来看看四个非常常见非常有用的部首，口、心、手、足。它们原本都表示人的身体部位，很多和它们相关的字意义也和这些部位的功能有关。第一个部首，口，口就是嘴巴。带口的字通常和嘴巴的动作、声音或语言有关。 吃，用嘴吃东西，喝，用嘴喝水或饮料，叫，用嘴发出声音，唱，用嘴唱歌，喊，大声叫，问，用嘴提问，回答，用嘴回应，哭和笑，也都是通过口部表情来表达情绪。还有一些口旁的字表示声音本身，比如啊、哦、嗯、爱、哈哈、呜呜，这些都是叹词或拟声词。古人用口这个部首，把这些和声音、语言相关的事物统一归类，非常合理。第二个部首，心心就是心脏，在汉字里代表心理活动、情感、思想。带心的字通常和内心世界有关。繁体字或作为部首在底部时，常常写作心或竖，也就是竖心旁。思和想表示思考、念头，念表示思念、惦记，忘表示不记得了，怕、惧、惊表示害怕、恐惧，喜、悦、乐表示高兴、快乐，怒、愁、悲、怨表示各种负面情绪。你看，几乎所有和心理、情感有关的字都带心，这反映了古人认为心脏是思想和情感的所在。今天我们虽然知道思考主要是大脑的功能，但汉字里这种心的表达方式依然承载着古人对身体与心灵关系的理解。第三个部首，手手作为偏旁时，通常写作提，也就是提手旁。带提手旁的字大多和手的动作有关，打、推、拉、拍、抓、拿、接、扔，这些都是手做出的动作。提，用手提起东西，挂，用手把东西挂在墙上，扫，用手或工具清扫，搬，用手搬运。学习提手旁的字时，你几乎可以演出来，做一个动作就能猜到这个字大概是什么意思。这也是汉字的形象性带给我们的学习便利。第四个部首，足足就是脚，带足字旁的字通常和脚的动作、行走有关。跑、跳、踢、踩、踏、跌、跨都是脚的动作。路、脚走出来的通道。跟、脚跟着走表示跟随。距、两只脚之间的距离。汉字的部首系统就像一个个分类标签，看到口你就想到嘴，看到心你就想到情，看到蹄你就想到手的动作，看到足你就想到脚的行为。掌握部首是扩大识字量的捷径。好，学习了汉字和部首，我们来看看中文语法里三个非常常用的小词，了、这、过。它们都叫动态助词，用来表示动作的状态或经历。别看它们只有一两个字，用错了会让句子听起来不自然。先来看了了，主要有两个用法。第一个用法是表示动作的完成，通常放在动词后面。比如，我吃了早饭，他买了两本书，我们看了电影，这里的了都表示动作已经完成。但要注意，的表示完成不一定表示过去，将来完成的动作也可以用了。比如，明天我吃了早饭就去上班，这里吃发生在将来，但动作本身是完成的。了的第二个用法是放在句末，表示情况发生了变化。比如，我饿了，意思是刚才不饿，现在饿了，状态发生了变化，下雨了，意思是刚才没下雨，现在下了。他来了，意思是刚才不在，现在到了。一个句子里，动词后也可以有了，句末也可以有了。比如，我吃了饭了，第一个了表示吃这个动作完成，第二个了表示整件事的状态发生了变化。初学者如果觉得两个了连在一起有点绕，可以先分开理解，慢慢就会习惯。再来看着着，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或者某种状态持续存在。 它放在动词后面。比如他吃着饭呢，意思是他正在吃饭，动作持续着，门开着，意思是门现在是开的状态，并且保持这个状态。他穿着红色的外套，意思是红色外套现在还在他身上，是一种持续的状态。了和着的对比非常明显，吃了是吃完了，动作结束了，吃着是正在吃，动作还在持续。再比如他睡了，表示他已经睡着了，他睡着呢，表示他正在睡觉。一个完成，一个持续，意思不一样。最后来看过，过表示曾经有过某种经历或经验，它放在动词后面。比如我去过北京，意思是以前有过去北京的经历，现在不一定在北京，他吃过这种水果，意思是以前吃过，有经验，你见过他吗？意思是问他有没有见过那个人的经历。过、常常和曾经、以前等时间词一起使用，但即使没有这些时间词，过本身也带有曾经的意思。把了、这、过放在一起比较。我吃了中国菜，吃过了，动作完成。我吃着中国菜，正在吃，动作持续。我吃过中国菜，以前吃过，是一种经历。同样的主语和宾语，只是换了一个助词，意思就完全不同。这就是中文语法的精妙之处，不需要改变动词本身的形状，只需要加上不同的小词，就能表达丰富的时间和状态信息。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中文里一种非常特别的造词方式——成语。成语是中文独有的语言精华，大部分由四个字组成，所以叫四字格。每个成语背后，几乎都有一段历史故事或一个深刻的道理。成语的结构也非常有逻辑，很多都可以用我们学过的造词结构来分析。第一种是并列结构，前后两部分意思相近或相关，并列在一起。天长地久，天和地，长和久，都是并列关系，表示时间悠久。风平浪静，风平浪静，并列，形容水面平静，也比喻局势稳定。花红柳绿，花红柳绿，并列，形容春天色彩鲜艳。第二种是偏正结构，前一个字或词修饰后一个。一衣带水，像一条衣带那样窄的水，形容两地相距很近，只有一水相隔。纸上谈兵，在纸面上谈论打仗，比喻空谈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第三种是动宾结构，动词加宾语。画龙点睛，给龙点上眼睛，比喻在关键处加上一笔，使内容生动有力。打草惊蛇，打草的时候惊动了蛇，比喻行动不慎，使对方有所警觉。第四种是主谓结构，前面是主语，后面是谓语，描述一种状态或现象。鸟语花香，鸟叫，花香，主谓并列，形容春天美好的景象。天高云淡，天很高，云很淡，形容秋高气爽的天气。水滴石穿，水不停地滴，能把石头滴穿，比喻坚持不懈，终能成功。第五种是补充结构，动词后面补充说明结果。一鸣惊人，鸣一声就惊动了众人，表示平时默默无闻，突然有惊人表现。一扫而空，一扫之后变空了，表示彻底清除。学习成语的时候，不妨先把它拆成两个字一组，看看是什么结构。这样不仅能更快理解意思，也能帮助你记住成语的写法，避免写错字或颠倒了顺序。上一期我们讲了普通话的四个声调，今天我们来进一步学习普通话发音里的几个变化现象， 变调、轻声和儿化。所谓变调，就是一个字在和其他字连读时，声调会发生变化。普通话里最常见的变调是一和不的变调。先来看一一单独读的时候是第一声一，但在不同情况下它会变调。后面跟第四声时一读第二声，比如一定读成一定，一样读成一样，一次读成一次。后面跟第一、二、三声时一读第四声，比如一天读成一天，一年读成一年，一起读成一起。在重叠动词中间一读轻声，比如看一看读成看一看，想一想读成想一想。再来看不单独读是第四声不，它的变调规律相对简单。后面跟第四声时不读第二声，比如不是读成不是，不会读成不会，不要读成不要。其他情况下保持第四声，比如不好、不来、不知道。第三个常见的变调是第三声连读，两个第三声的字连在一起时，第一个字通常要读成接近第二声，比如你好实际读成你好，很好读成很好，水果读成水果，这样读起来更顺口也更好听。接下来是轻声，轻声不是第五声，而是某些字在特定词语中读得又轻又短，失去了原来的声调。轻声在普通话里非常常见，比如妈妈的第二个妈读轻声，爸爸的第二个爸读轻声，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第二个字也都读轻声。还有一些虚词或后缀也常读轻声，的、地、的、美丽的花、慢慢的走、跑得快了、这、过、吃了、看着、去过、子、头、闷、桌子、石头、我们。轻声能让语言听起来更自然，更有节奏感。但要注意，并不是所有带这些字尾的词都读轻声，具体哪些读轻声，需要靠积累和练习。最后是儿化，儿化就是在一个音节的末尾加上卷舌动作，使这个音节带上儿的色彩。儿化在普通话，尤其是北方话里非常普遍。比如，花儿不是读成花儿，而是把花的韵母带上卷舌动作，读成 where 鸟，读成 near 这儿，读成 there 那儿，读成 nar。 儿化有时有区分意义的作用，比如头可以指头部，头则指领导或首领，门是 door， 门则有一种轻松小化的感觉。对于南方的朋友或海外华裔学习者来说，儿化可能比较难掌握。初学阶段不必强求每个儿化音都读准，但了解这个概念，听到儿化时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好，又到了每期节目最精彩的环节，成语故事时间。今天我给大家讲三个新的成语故事。第一个成语，井底之蛙。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口很深的枯井里住着一只青蛙，这口井就是它的整个世界。青蛙每天坐在井底，抬头只能看到井口那么大的一片天空。它以为天空就只有那么大，世界也就只有井底这么宽。有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口井，青蛙得意地对它说，你快来看看我多舒服，我想跳就跳，想游就游，这井水又清凉又安稳，你愿不愿意下来看看我的家？大鳖听了，试着把一只脚伸进井里，可是井口太小，它的身体根本进不去。大鳖只好对青蛙说，你见过大海吗？大海辽阔无边，深不可测，就算十年八年不下雨，海水也不会减少，就算连续下很久的雨，海水也不会满出来。 那才是真的广阔世界啊。青蛙听了，愣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终于明白，自己一直生活的井底，只是世界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井底之蛙，比喻眼界狭小、见识短浅的人。这个成语告诉我们，世界很大，不要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圈子里。只有走出舒适区，多看看，多学习，才能拥有更开阔的眼界。第二个成语，狐假虎威。在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只老虎正在寻找食物。它发现了一只狐狸，迅速扑上去，把狐狸按在爪下，准备吃掉它。狐狸非常害怕，但它脑子转得很快。它眼珠一转，对老虎说，你不能吃我。天帝派我来管理百兽，我是森林之王。如果你吃了我，就是违抗天帝的命令。老虎听了，半信半疑。狐狸又说，如果你不信，就跟我一起到森林里走一圈，看看那些动物是不是都怕我。老虎心想，我就跟他去看看，如果动物们真的怕他，我就放他一马，如果动物们不怕他，我再吃了他也不迟。于是狐狸昂首挺胸走在前面，老虎紧紧跟在后面。森林里的兔子、小鹿、野猪、山羊看见他们走过来，都吓得四散奔逃。老虎以为这些动物都是害怕狐狸，其实他们是害怕跟在狐狸后面的老虎。狐狸借着老虎的威风，在森林里大摇大摆地走了一圈，安全地保住了自己的性命。狐假虎威，比喻借着别人的权势来欺压或吓唬人。这个成语提醒我们，要认清真正有能力的人是谁，不要被表面的威风所迷惑，同时也不要借助别人的势力去欺凌弱小。第三个成语，拔苗助长。宋国有个农夫种了一片禾苗，他每天到田边去看，希望禾苗快快长高。可是禾苗长得很慢，一天两天几乎看不出变化。农夫等得很着急，心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禾苗一下子长高呢？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一个好办法。他跑到田里，一颗一颗地把禾苗往上拔高了一点。从早到晚，他累得满头大汗，终于把所有的禾苗都拔了一遍。回到家里，他得意地对家人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不过禾苗总算长高了不少。他的儿子听了很奇怪，赶紧跑到田里去看，结果发现被拔过的禾苗根部离开了泥土，全都枯萎死掉了。拔苗助长，比喻违反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急于求成，反而把事情弄糟。这个成语告诉我们，学习和成长都需要时间，不能急功近利，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好了，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二期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我们学习了汉字构造的四种基本方法，象形、指示、会意和形声。象形是画出来的，指示是指出来的，会意是组合出来的，形声是用形旁和声旁搭配出来的。我们认识了四个常见部首，口、心、手和足，它们分别和嘴巴的动作、心理活动、手的动作以及脚的行为有关。我们掌握了三个动态助词，了表示完成或变化，这表示持续，过表示经历。我们分析了成语的四字格结构，了解了并列、偏正、动宾、主谓和补充这几种结构方式。我们还学习了普通话里的变调现象，包括一和不的变调、第三声连读变调以及轻声和儿化。最后，我们听了三个成语故事，井底之蛙、狐假虎威和拔苗助长。 下一期节目，我们会继续探索汉字的演变，学习更多实用的语法知识，了解更多有趣的发音规律，当然还有更多精彩的成语故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想听某个汉字、成语的故事，欢迎告诉我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小徐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FM89.0 新华家声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叉声音质天声悦动乐声伴你随行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长白云之乡我是陈涛
晚上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又到了我们一周新闻盘点时间这一周新西兰在签证政策教育立法和职场安全三大领域都有重磅消息和咱们华人移民家庭的生活密切相关今晚我们聚焦三个关键词签证教育法律咱们一件件来说
好先说签证这一周最让华人留学生社区关注的就是7月9日政府宣布的直通车学生签证重大改革。新规将于7月20日正式生效，对咱们很多华人家庭的留学生来说是个实实在在的利好。
是的，先给不太熟悉的听众介绍一下，直通车学生签证，英文叫 Pathway Student Visa。允许国际学生在一张签证下连续修读最多三个课程，签证最长有效期五年。留学期间每周可以兼职工作25小时，学校假期可以全职工作。签证费用是750纽币。这次改革的核心是给学生更大的灵活性，主要有三大变化。
第一，高中阶段更灵活了。以往12、13年级的国际学生申请这个签证时必须明确指定将来要读的大学课程名称，比如某大学计算机科学学士。新规实施后，只需要确认计划攻读的学历等级和意向教育机构就行了，不需要锁定具体专业。这意味着学生读完高中后如果改变方向，比如从理工科转到商科，不用重新申请签证，只要学校同意就行。
第二，低等级课程纳入了直通路径。新政把新西兰学历资格框架一到四级的课程也纳入了适用范围，包括英语语言课程、预科课程和职业资格证书课程。这对很多先来读语言再升学的华人学生来说非常重要。以前这些低等级课程不在直通范围内，学生读完语言还得重新申请签证。
第三，英语学习时间大幅延长。部分首次获得直通车签证计划进入一到八级学历学习的学生，可以在正式开始学历课程前先进行最多30周的英语学习，而以前这个上限只有20周，多出来的10周对需要强化英语的国际学生来说非常宝贵。
移民局表示，现行签证对学习计划清晰的学生运作良好，但这次改革是为那些计划逐步明确的学生提供更大灵活性。三项调整叠加意味着学生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多种选择。不过提醒大家，所有国际学生仍然需要满足健康、品格和真实学生身份等基本要求。
另外还有一条和华人旅游圈相关的签证消息，从8月24日起，团体访问签证和旅行领队访问签证将全面迁移到升级版的移民在线系统，这包括普通旅游团ADS 核准旅游团以及带队领队签证。新系统支持旅行社和团员共享申请材料，简化团体申报流程，这对组织中国团队游的旅行社来说是个好消息， 申请流程会更高效。
说到移民执法，本周还有一起移民剥削案件值得关注。7月2日，一家名为 Docent Horticulture 的奇异果劳务公司及其董事被雇佣关系管理局重罚135,000纽币，原因是严重违反4名移民工人的最低就业标准。
这起案件细节令人气愤。该公司实行所谓工时银行制度，工人合同保证最低工时，但公司要求他们用无薪工时来抵扣之前已付薪但未工作的时间。4名工人被拖欠工资总计超过61,000纽币。更恶劣的是，其中一名工人被迫支付4,500纽币的工作介绍费才能获得这份工作。
而且这还不是个例。同一周，另一家已清算的奇异果公司 Harion Horticulture 的老板也被爆出要求一名工人支付超过23,000纽币换取工作岗位。劳工监察局目前正在丰盛湾开展代号为 Operation Indigo 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奇异果行业内的高风险雇主，4天内突击访问了21家公司。
对于在农业、园艺行业工作的华人移民朋友来说，请一定记住，雇主不能向你收取任何形式的工作介绍费或工作押金，不能要求你把已发的工资退还，不能不付或少付法定最低工资。如果你遇到这些情况，可以联系新西兰就业局或移民局举报。移民局还设有移民剥削保护工签，允许举报了剥削行为的工签持有人在调查期间离开原雇主，签证有效期最长6个月，且免申请费。
好，说完签证和移民，我们来看教育。上周我们节目提到过教育与培训体系改革修正案在国会完成三读，本周这条法案有了实质性进展，7月6日正式生效，成为2026年教育与培训体系改革法令。
这意味着多项改革举措将分阶段落地，最核心的变化有几个方面。第一，教学专业标准的制定权从新西兰教学委员会转移到了教育秘书长，教学委员会将继续作为独立监管机构，专注于教师注册和操守管理。教育部强调，现有教学标准不会立即变化，未来的调整会和教育界协商后有序推进。
第二，设立新的王室机构，新西兰学校物业局，统一管理全国校园的规划、建设、维护和行政事务，在今年11月1日前组建完成。这意味着学校的基建管理将从分散模式走向集中统筹。
第三，幼教机构、学校寄宿部和私立学校的监管职能从教育部移交给教育审查办公室，也就是 ARO， 同样在11月1日前完成。ARO 将设立法定监管主任，专门负责这些领域的监管。此外，法案还建立了常态化滚动式课程复审机制，收紧了学生出勤豁免条款，强制所有学校参与全国教育监测调研。
对华人家庭来说，这些变化意味着未来学校的管理和问责体系会更加清晰。幼教和私立学校的监管换了管家，如果有孩子在私立学校或寄宿部的家长，可以留意 ARO 后续发布的监管指引。教学标准的调整虽然不会立刻发生，但方向已经明确了。
最后，我们来看法律层面的两项重大改革。首先是7月1日通过的《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修正法案》，这是自2015年以来新西兰健康安全法最大规模的一次修订。
2015年的原法是在派克河矿难造成29人死亡之后出台的，当时强调全面监管。而这次改革的核心转变是聚焦关键风险，也就是可能导致死亡、重伤或重大职业疾病的风险。政府认为，过去企业花太多时间在文书和低级别风险上，反而分散了对真正致命风险的注意力。
具体来说，20人以下的小企业将享受轻触式监管，只需要管理关键风险和提供基本员工福利设施，比如厕所和饮用水，合规义务大幅减少。20人以上的大企业仍然要管理所有风险，但必须优先处理关键风险。
法案还强化了批准行为准则，也就是 ACOPs 的作用。如果企业遵循相关行业准则，就视为已履行法律义务，执法机构不能就此提起诉讼。 此外，公司董事的职责被收窄到治理层面，而非日常经营。土地所有者允许休闲活动进入土地的责任也受到了限制。
不过有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原定2026年11月1日生效的日期被推迟到了2027年4月1日，给企业更多准备时间。工党已经表示，如果赢得11月大选，将废除该法案。新西兰优先党也要求重新审视部分条款。所以，这个法案的最终走向还要看大选结果。
再来看第二项法律改革。7月2日，建筑法修正案在国会一读通过，除绿党外，各党均投了支持票。这被称为20年来新西兰建筑系统最重大的改革。
法案最核心的变化是将建筑缺陷责任从连带责任改为按比例责任。以前如果新房出了质量问题，只要有一个责任方破产跑路，像地方议会这种财力雄厚的机构就得承担全部赔偿。新规下，各方只按自己实际过错的比例赔偿。
为了填补责任分散后可能出现的保障缺口，法案引入了两项强制要求，一是建筑设计师必须购买职业赔偿保险，二是造价超过10万纽币的新建住宅和大型装修项目必须提供强制住房保修。此外，配备太阳能板等可持续设施的住宅，建筑许可审批时间将缩短至10个工作日。
对华人社区来说，很多人在新西兰买房建房，这些变化直接影响咱们的权益。新房强制保修意味着，如果房子出了质量问题，业主有了制度化的修复和赔偿路径，不用再打漫长官司。不过法案目前还在一读阶段，接下来要经过特别委员会审议，最终条文可能还会有调整。
好，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梳理的本周三大板块热点。签证方面，直通车学生签证7月20日起三大改革生效，团体旅游签证8月24日全面线上化，其异国行业移民剥削案持续严打。教育方面，教育体系改革法令7月6日正式生效，教学标准制定权移交，学校物业局设立， Arrow 接管监管职能。法律方面，工作场所健康安全法迎来最大修订，建筑法修正案一读通过。
最后帮大家梳理一下时间节点，直通车学生签证新规7月20日生效，团体旅游签证8月24日迁移至新系统，教育体系改革各项职能划转11月1日前完成，工作场所健康安全法2027年4月1日生效，建筑法修正案正在特别委员会审议中。以上所有政策以相关政府部门官网为准，涉及个人签证、移民和教育规划的建议，请咨询持牌移民顾问或教育顾问。
好的，今天的长白云之乡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建议或想讨论的话题，欢迎通过电台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七月的新西兰深冬正寒，汉密尔顿早晚温差大，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出门开车注意路面结冰。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晚安，下期见。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情相约，孟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这里是人在旅途，我是丽丽。
大家好，我是大伟。这周啊，新西兰的 Matariki 假期刚过完，好多朋友还沉浸在毛利新年的余韵里呢。不过咱们今天的节目要从家门口的一片海说起。
没错，而且国内那边青海门源的万亩油菜花正在金色绽放，全球那边西班牙旅游过载的话题也特别值得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丰富又新鲜，
好，咱们这就出发。
先从咱家门口说起，大伟，你知道新西兰南岛有个小镇叫凯库拉吗？
当然知道，凯库拉可是新西兰的观鲸之都，位于基督城和皇后镇之间，被雪山和大海环抱，风景本身就已经绝了。
没错，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冬天才是凯库拉观鲸的最佳季节。
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啊，冬天出海观鲸，为什么冬天反而更好呢？
原因很科学，因为凯库拉海域冷流和暖流交汇，形成了丰富的海洋生态，抹香鲸全年都在这里栖息。而冬季呢，座头鲸和南露脊鲸会从南极迁徙过来，经过新西兰的温暖水域繁殖。所以冬天去凯库拉，不仅能看到常年居住的抹香鲸，还能邂逅座头鲸和南露脊鲸这些季节性访客。
而且冬天海况更清澈通透，海浪相对较小，视线好，观鲸的成功率高达 95%。 如果没看到鲸鱼，还能退款 80%， 服务很有诚意。
95% 的成功率，基本上出海就能看到。想象一下，你站在观鲸船上，碧蓝的海面突然喷出一道高高的水柱，然后一头庞然大物缓缓浮出水面，抹香鲸的身长可以超过15米，体重可达50吨。
那个画面太震撼了，而且凯库拉不只是观鲸，还可以和海豚共游。暗色斑纹海豚群在凯库拉海域经常出没，跳入水中和几十只海豚一起游泳，那种体验绝对是人生难忘的。
除了海上体验，凯库拉半岛步道也特别值得推荐。沿着海岸悬崖徒步，一边是苍翠山岭，一边是波涛翻涌的太平洋，海豹在礁石上慵懒晒太阳，还不怕人，会好奇地朝你张望。
凯库拉小镇本身也很可爱，海鲜餐馆飘出奶油青口贝的香气，捧一杯热咖啡看海浪拍岸，冬日的温暖就是这么简单。
说到新西兰冬季体验，不能不提北岛。很多朋友只盯着南岛的皇后镇滑雪，其实北岛也有非常棒的冬季玩法。
没错，北岛的汤加里罗国家公园有华卡帕帕和图罗阿两个滑雪场。华卡帕帕适合初学者，区域更大更友善，图罗阿更进阶，坡度更陡。他们都在北岛最高峰鲁阿佩湖山上，虽然规模比南岛雪场小一些，但对奥克兰和惠灵顿的朋友来说，周末开车就能到，非常方便。
而且滑雪之后，北岛有一个绝对不能错过的体验，罗托鲁瓦地热温泉。普湖途间歇泉能喷到30米高，波利尼西亚温泉池对面就是罗托鲁瓦湖，泡着温泉看湖景，冬天简直太享受了。
别忘了罗托鲁瓦还是毛利文化的核心区域，可以参观毛利村，看传统木雕和编织学校，晚上还能看毛利歌舞表演。滑雪、温泉、文化体验，北岛冬天一条线搞定三件大事。
聊完新西兰，咱们来看看中国。这周最让我心动的画面就是青海门源的万亩油菜花海。
我也看到了，金黄色的花浪铺满整个河谷，背后是巍峨的港式卡雪峰，雪山碧水，金花万顷，那个画面真的让人忍不住想马上买机票。
而且这不仅仅是美景，7月8日，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的主场活动就在门源港石卡雪峰脚下正式启动了。启动仪式以巍峨雪山作为天然背景，可以说是全国独一份的高原氛围感。
规模相当大，本届消费季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全国统筹投放超过 4.5 亿元文旅消费补贴，各地计划落地超过3万场特色文旅活动。民航、出行平台、文娱商家同步配套多重惠民福利，暑运机票优惠、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暑期自驾满减、 避暑观星、亲子研学、夜间市集、非遗美食全面上线。
青海本地还额外投放了2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门票、住宿、交通、旅游线路全场景，实实在在降低出行成本。
青海省文旅厅还精心规划了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把全省山水生态和人文景观全部串联起来了。
我最想去的就是港式卡雪峰连心湖，澄澈的湖水倒映着连绵雪峰，清冽山风消解夏日燥热，站在雪山脚下看花海，那种体验别的地方根本复制不了。
说到中国暑期旅游，今年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新趋势，小众避暑异军突起。
没错，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以山林避暑为特色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明显。黑龙江伊春凭借超过 83% 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吉林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1.3 倍，新疆伊犁环线订单占全疆旅游总订单的 68%。
而且今年暑期入境游也非常火热，外国游客飞往伊宁、林芝的数量同比增长了 6.3 倍，飞往徐州、宜昌的增长超过5倍，飞往大同、义乌、敦煌的都实现了翻倍增长。
6.3 倍，看来咱们中国的小众美景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止外国人爱来，暑期出境游也持续升温，泰国重回出境游榜首，世界杯热度带动墨西哥酒店预订量增长 1.3 倍。
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是，进修式旅行在年轻人群体中走红，泰国清迈被称为世界兴趣班，可以学泰式料理、泰拳、瑜伽、冥想、银饰手作，甚至生态务农。一所泰式料理厨艺学校，一天烹饪课只要120块，还提供免费接送，搜索热度同比增超10倍。
120块学一天泰式烹饪，这性价比太绝了。看来现在年轻人旅行不只是拍照打卡，更想在旅途中学会一项技能，收获一段成长。
国内聊完了，咱们再放眼全球。这周有一条非常值得关注的消息，西班牙旅游业已经到了极限承压的状态。
我看到这个新闻了，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入境国际游客总量已经突破9680万人次，距离一亿人次大关只有一步之遥。
一亿人次啊！而且金夏全域酒店提前两个月就售罄了，地中海沿岸和巴厘阿里群岛入住率锁定 100%， 民宿度假公寓全部满房，连多余房源都没有了。
面对这种过载，西班牙地方政府出手了，马略卡岛和伊比萨岛率先官宣永久限制旅游住宿设施新建，卡死区域客流承载上限，巴厘阿里群岛年度游客上限锁定1780万人次，还要清退超过23000套无合规资质的度假民宿。
西班牙旅游大臣阿尔南德斯表态非常强硬，他说，这不是行业调控，我们谈的是民生存续，是生态安全，是国家旅游资产的长远存亡。一旦突破生态与基建承载阈值，西班牙旅游业将陷入不可逆衰退，管控已是唯一出路。
这话听起来很震撼，但确实是现实。西班牙官方测算，现有基础设施只能安全承载9200万年度游客，现在已经逼近一级体量，供需缺口根本无法靠临时调配弥补。巴塞罗那和马略卡岛已经出现供水短缺和公共交通瘫痪的状况了。
有意思的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还公开表示，大众旅游无节制扩张是慢性自杀。这番话直接对冲了美国方面提出的乐观研判，有人宣称欧洲难以旅游，待可以无限承接中东转移客流，但西班牙显然不认同这条冒险路径。
这对咱们听众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如果你计划去西班牙旅行，一定要提前很久预订住宿，而且尽量避开巴厘阿里群岛等最拥挤的区域，选择安达卢西亚内陆或加那利群岛等替代目的地，体验可能更好。
而说到旅游目的地的问题，世界杯期间美国旅游业的表现同样值得关注。
这个新闻也很震撼。世界杯在美国11座城市激战正酣，但本应借赛事迎来旅游热潮的美国，却未等来预期中的海外游客。近八成承办城市的酒店经营者表示，赛事期间客房预订量大幅低于预期。
彭博社以世界杯为例指出，美国举办的78场比赛虽然提供了近600万个观赛席位，但真正来自海外的观众少于预期，预计仅约120万国际球迷赴美观赛，仅略高于美国夏季正常的国际游客规模。
研究机构旅游经济学测算，在关税、签证和边境政策等因素影响下，2025年美国旅游业损失高达166亿美元，2026年还将额外产生210亿美元的营收缺口。
210亿美元缺口。而且美国传统高消费客源也在流失，英国赴美游客同比下滑 2.2%， 德国游客暴跌 13%， 中国游客也在持续下降。全球旅游业整体恢复到了疫情前水平，但美国却掉队了。
不过换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全球其他热门目的地迎来了客流增长，中国、日本及意大利等国家持续承接溢出客流，竞争优势凸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给咱们中国的入境旅游带来了新的机遇。
好了，今天聊了这么多，最后咱们给听众朋友们做个本周推荐小结吧。
好，新西兰推荐凯库拉冬季观鲸 95% 成功率，抹香鲸加座头鲸加南露脊鲸三重惊喜，还有北岛华卡帕帕滑雪加罗托鲁瓦温泉的组合体验。
中国推荐青海门源万亩油菜花海加港石卡雪峰，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正在火热进行，4.5 亿元消费补贴等你来用。
全球提醒，如果计划去西班牙，务必提前预订住宿，避开最拥挤的海岛区域。关注中国入境游的新机遇，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正在发现中国小众美景的魅力。
听众朋友们，你们最近有没有出游计划？新西兰的冬季观鲸你心动了吗？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短信平台告诉我们，说不定下周你的推荐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祝大家旅途愉快，人在旅途，心在远方。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九点钟，我们今天黄金时段的新华侨生华语广播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Follow our voices, yeah.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生音质天生悦动乐声伴你随行。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